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正道的题目是有了又要加上。我这里有两幅图，左边呢是一个分子结构，这是什么呢？这是这个松节油比较重的成分，叫做长叶烯。从这个分子结构出发呢，可以合成一些的香料，这就是我在国内读书的时候写论文的一个题目。我就是从这个分子出发，合成了好几种的香料，然后我就拿去百花香料厂那里去给他们鉴定，要他们写一个证明是哪种香型，这样我就可以写放在我的论文里面。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年轻哈，就拿着这些香料就去百花香料厂，就去建了一个叫做鼻子，所谓鼻子啊，是一个很高级的职称，那当然是俗称了。他实际上就是专门闻香料的专家，据说当时呢全国只有三个，那我见到的是其中一个。那他既然是专家，我就诚惶诚恐了。我就除了给他香料以外呢，我还把我的一些论文的资料给他看。结果呢，他就看见以后了，看见我递给他的材料了，他就一手推开，他说我不看这个。他说年轻人，我对香料的理解，我对香料的认识跟你是不一样的。当时我很年轻啊，我觉得他说的话很有哲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知道去思考，原来我们认识一个事件，认识一个事物，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那实际上呢，我对香料啊香水的认识一直都不足，哪怕是来了美国，我听人家说有一种香水是可以既男士用也可以女士用的，而且口碑非常的好，那我也想买这种香水，但是我不知道是哪种。那我去到 mall 的时候，看见那个香水的柜台，我也不好意思问，因为都是一些女士去买香水，我一个男人也不好意思去问，所以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种既可以男士用又可以女士用口碑又很好的香水是什么啊。假如大家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那我现在说的就是关于这个认识这两个字。我们这里说到认识我们的主，这不是一般的认识。我们一般的认识就是说，我认得你这个人，我知道你有多高有多胖啊，有住在哪里，职业如何，这就是认识。但是我们对我们的主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这个层面。我们不能说因为我知道耶稣是2000年前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就是认识他了，这不是认识。我们说的认识是跟他生命有连接的，这个才是认识。那这里我就用到 King James Version 的一个英文版本，他说到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亚当认识他的妻子夏娃，结果夏娃就怀孕了。那这个认识是一种深层次的认识，我们跟主耶稣的那种认识就是应该这种有生命连接的认识。那知道这个认识以后的话呢，这里很多的文字哈，有一个字很引起我们注意的，我们特别喜欢看见这个，又宝贵又极大。 宝贵，已经难得了，又极大，那是非常好的东西啊，而且是应许啊，这个我们是不能错过。那这些文字里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是充满着宝藏，我们要懂得如何去挖。那这些文字我们如何去得到更好，得到这个应许，我们如何去挖掘呢？那我就为了帮助大家，我做了一个示意图，就把这七节的经文用示意图来表示。这就是那个认识，我们跟他有生命联系的这种认识产生了什么呢？神就因此给我们生命还有前进这两样东西，因此呢，他就会给我们带来应许。什么应许呢？就是我们从私欲的败坏脱离他，而且跟神的性情有份。于是呢，他就提到有七种基督徒应该有的属性。那假如有这种属性呢，那就结果子；假如没有这种属性，那就是瞎眼或者是近视的。这就是刚才那七节的经文所要讲到的。今天念的最后两节经文我后面再讲。那从这里这七节经文当中，我们看看宝藏从哪里挖。我们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看它的分量，就文字的分量，从认识而且得到两样东西，生命和前进。一节经文，这个关于脱离败坏跟神的性情有份的这样的应许，一节经文；关于七种属性，三节经文；假如有就结果子，一节经文；假如没有瞎眼近视，一节经文。我们看见它的重点是在这里。那我们回头来看看这个经文，就是红色的字就是我们的重点。我们再仔细看这三节的经文，我们发现呢，有一个修辞的现象，就是作者他说为了这个缘故需要七种这样的品格，本来他罗列出来就好了啊，他只要说啊，你们需要这几样，就是啊，就是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这样就可以了。但是他说用的这个修辞手法，就是有了又要加上。那这个啦，作者是有意思的。我们应该说作者已经把原文给翻译出来了，原文也是用了这种修辞的手法，但是在翻译的过程当中，由于语言的限制，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都没有把它的那种文法的里面的那种美妙给表示出来。所以因为这个太重要了，我就给大家稍微看一看原文。哇，这个很可怕哈，要是没有学过希腊文，这个完全是不知道，不知所云。但是呢，我给大家稍微整理一下，其实也没有那么困难。这几个字就是而对于什么什么来说的意思。那这一个字了，这一个字了，就是英文的 the， 就是定冠词了。那当然右边就是 这些字，就是这七个刚才我们念到的属性当中有一个要注意的，就这几个字啊，它都有一个特点，它都是以这个字母像一个 V 这样的字母结尾的。这在希腊文里面念 new， 它实际上是 n 的，发 n 的音，这个很重要哈，因为这个我们下面会讲到它，这个很重要。那比如说第二行，它实际上它原文直译的话就是，而对于德行来说，那就是知识了。 而对于知识来说，那就是节制；而对于节制来说，那就是忍耐，等等等等。我们要还要注意的一个语言的现象，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像 V 字这样的一个字母，它发 N 音的这个，它在第二次出现的时候是没有的。比如说，有了信心就加上德行，这一次有这个 N， 然后下一次有了德行的时候，它就没有这个 N 字，这个很重要。下一个也是，知识也是，第一次出现有 N， 第二次没有。好了，我准备给大家听一听原文了，但是给大家听之前呢，我就把它的发音写出来，就是 entete， 然后一个希腊文的名字信心，然后 ten， 然后德行有个 n 字要注意，然后下一次出现德行就没有这个 n 字，大家要注意这个。红色的部分我认为你们已经认得了，因为我刚才已经解释过。那唯独下面的爱弟兄的心，我也用红色。那什么意思呢？因为你们是认得这个字的，感谢神。就是 Philadelphian， 而下一个没有 N 的就是 Philadelphia， 大家都知道了，是美国很著名的城市，费城，就是爱弟兄的心。好了，我准备让大家听一听，我是找了那个英文的语音版，找到这几节文字把它 cut 下来，然后呢我放慢一点，我再配上一些文字，大家听的时候要注意，就是那个第一次出现有 N， 还有第二次出现没 N 的这么一个规律。好，我们开始哈。
In this day, human, ten are ten. In day, te are te, ten gnosin. In day, te gnose, ten incratean. In day, te incratea, ten hupamanein. In day, te hupamane, ten eusebian. In day, te eusebea, ten philadelphian.In de te Philadelphia, ten agape.
好，大家已经听完了哈，这个是刚才那个语言现象，应该非常的明显，就是说第一次有 n， 第一次没 n， 到了下一个字也是第一次有 n， 第二次没 n， 再下面再下面都是如此。那这种的结构呢，实际上。这种修辞的做法在英文和汉语都已经表示出来了，就是有了又加上，有了又加上。但是大家来看一看啊，这种的结构像什么？前一节经文的最后一个词扣住了第二节经文中间那个词，这样一个扣一个，是不是很像一条链子？这个链子就是这样啊，这边扣着那个，下面就扣着下面，这样子。假如这是一条链子的话，那么大家注意，希腊文的文法，因为它有 n 和没有 n 的区别，假如这种语感呢、啊，这个音发音的语感要用一个图像来表示的话呢，我把它表示成这样子。而中文和英文呢，它是没有区别的，你看忍耐忍耐没有区别，就表示成这样子。那不但如此，希腊文它每一个句子最后都是 n 结尾，而中文和英文都失去了这个，看见没有？就是说假如是一条链的话，那希腊文的表示手法是非常的突出的这方面。那大家会问了，这是希腊文的文法就规定是这样的，还是作者故意的呢？假如比如说希腊文规定每一个字到了最后都是 n 结尾的， 那我岂不是过分解读了吗？是吧？这是我们不应该做的。而结论就是，结果就是，作者是故意的，因为这七个的词都是阴性名词。我们知道希腊文里面有中性名词，有阳性名词，哪怕是阴性名词，它其实也有不规则的这样的现象。那我就把第二行换成是中性名词，把第四行换成阳性名词，我把第六行换成不规则，看看它的结构会如何，它就变成这样子。红色的部分就是它必须改的，你看它整个优美的结构就不见了，念起来就没有那种语感，而且它也不一定是 N 结尾。所以得出的结论就是，作者是有意识的用希腊文的文法把基督徒应该有的七个属灵的特性有机的连接起来，使他们在排列上先后有序，而且在链接上面密不可分，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作者的意图。那我花这么多时间，花了十几分钟来讲这一条链，而且作者也是明显有这样的意图，建立一个密不可分的这么一个关系。为什么？那是因为这个链的两端产生了非常大的张力，非这条链不可。你看哈，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我们虽然信主了，我们要脱离我们私欲的败坏，进入到神的性情里面呢，心是想，但是做出来有时候很难。有时候我明明我很想去做某件事情，但是环境好像阻止我这样做，好像我不敢或者不愿意踏出这一步。有时候反过来，我知道有些事情不应该做的，我又去做了。这不光是我们有这样的挣扎，就连保罗他都有这样的挣扎。他在罗马书第七章他这里说，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谁能脱离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个是很有感受哈，我们是很有同感。我认识一个人，就在当年，就是这个世纪初，不是那个 .net 的 bubble 破灭以后，股市就大崩盘嘛。我认识一个人，他在加州的，他本来有一个房子，他就把那个房子就借了很多钱出来，然后呢，他还不止，他还办了十几张的 credit card， 借了很多钱就去炒股，结果一崩盘的时候，他就房子没有，还欠了很多的债务，他就觉得，他就心灰意冷，就搬到德州这边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刚搬过来，他就说：“哎呀，就是以为很好，就是其实有点像赌博这样的，这种炒股是我们基督徒要避免的，就是叫做 day trade 是吧，其实是赌博。那他说我就亏了，我不应该这样子。那但是呢，就是说他准备把这个债还清了以后，就老老实实啊，就过日子了。他的太太也很贤惠，也很支持他，那两夫妻就在这边住下来，就慢慢去还债。那我其实跟他不是太熟，我过了几年，我又在超市又碰到他，我说怎么样，你的债还清了？他又垂头丧气，他说我本来已经还的差不多了，但是前一阵子我以为我看得很准，我就觉得我 我其实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做，但是我一看见这个股市好像对我就有机会啊，我又忍不住，他又去干了同样的事情。哎，他说我知道不能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面我就忍不住，我就去做了。你看，这就是这个私欲的败坏，他没有办法，这个是很困难的哈。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那保罗的答案是什么？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解决了。那我们要是再往下看，看到第八章呢，他讲的是圣灵。再往下看，罗马书有很多的应用，但是他在关于如何就是脱离这个私欲的败坏，他没有像彼得后书那样讲的这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本书的写作目的是不一样的。罗马书的写作目的是指出福音是人全备的救恩，不但是就是世人都需要的，不但是外邦人犹太人他们全都需要。而彼得后书讲的是提醒信徒要在信心和知识上面坚固，以致异端在主恩里面长进。所以彼得后书他更多更仔细的一个一个的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如何脱离这个败坏，进入到跟神的性情有份。那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呢？我下来就一个一个讲。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这是门徒训练的，参加门徒训练的人的座右铭，参加门徒训练的非常好用的一些的经文。我下面就来一节一节的解释。有了信心就要加上德行，这个信心是入门的哈。还记得刚才第三节那里说，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而神才把这一切赐给我们，这个生命还有前进，那里面包括这七样东西。只有入了门，下面的这些才有。也就是说，假如连门都没进，那么后面的就免谈了。我在这里特别的鼓励我们，我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福音朋友在我们当中，其实已经是就是一段时间了，他对福音也很渴望，也很渴望神的话语，也对弟兄姐妹也很友善，方方面面都非常好，但是就是没有伸出脚踏出这一步，我觉得是非常可惜。尤其当我们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因为没有踏进这个门，他后面这些福分他就没有，而且他也不可能经历得到。而因为没经历得到，我就觉得十分的可惜。那德行这里呢，就是讲因为勤勉而导致道德上面的优越。因为我有了信心了，所以我就故意的，我特意的让自己的道德上面要表现出一种优越出来，有这样的一种内部的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渴望，一种动机，这是好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德行了。然后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这个知识呢就是努力学习神的话语，用心去实践。这个要注意哦，我们要跟世俗的知识要分别开来。因为世俗的知识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知道一些事实，知道一些现象啊，我们可以从书本里面学，我们可以很有逻辑很有系统的把它表达出来，这是世俗的知识。而我们跟对人对神的认识的那种的知识呢，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神的话语，用心去实践， 是我们心里面对神的一种的认识的一种的感知。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用我们的语言来表达，有些时候呢，就真的是只有意会不能言全。凡是我们跟神一段日子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我心里面明白，我知道这是对的，这是好的，我应该这样做，但是你要我说出来，有时候是说不出来，这是因为是我们的心跟神的心心心相印的这么一种结果。好，我们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保罗说，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就是说我们要用我的意志去克制我，我故意去做或者故意不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呢，我必须要说的是，我们自己有责任呢，我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要克制压制我们一些不对的这样的私欲。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要靠圣灵的引导。我认识一个基督徒，他对这个中医很感兴趣啊，他天天看很多中医的书，他看每天都看两三个小时的中医书，他自己有时间他就去看啊，这个没什么不好，也可以帮助人。但是他就去看到一个地步了，他连看圣经的时间都没有，一有时间他就去想看那个，但是呢，他就没有时间去看圣经。后来他参加了一个短期的培训，就是学习如何传福音的，他就开始去传福音，然后就开始变了。他就发现呢，他慢慢他就没有那么喜欢看那些中医，而且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学习神的话语上面。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亲近神，神就动工了。所以节制这个也不完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有责任，但是我们也要学习依靠神，亲近神是最关键。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了。那这个忍耐呢，是什么呢？这个忍耐是我们生命成长要经历的一些磨练，尤其是我们出来侍奉主来摆上的时候呢，这种磨练是常常有的。我们可能出来因为某一件事啊，或者是我教会的这个特殊的情况，或者是某一件事件，或者是甚至是某个弟兄姐妹的一两句话，或者他的做了什么，让我觉得心里面非常的难受。这表面看来是就是这个教会或者这件事或者弟兄姐妹引起的，但本质上来说，这是我们基督徒必须经过的。为什么？因为这就是这七个环节里面的一个环节，我们必须学会的。所以当我们面临这种的磨练的时候了，我们要知道这是我们成长的一个机会。好消息就是，当我们能够忍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我们之前看不见的东西。我们看见不好的，或者我们让我们很揪心难过的东西，先放一放，过一段时间，你回头一看，你明白了许多，你看见神的那种的美意在当中。有了忍耐，我们还要加上前进。前进是什么呢？前进就是向神。那这是我说的哈，内心修炼的最高层次。那大家看见这个最高两个字是有疑问的哈，我相信。这个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前进的英文就是 godliness， 对吧？就是实际上就是神的性情啊。那不是说我们有七个 level 吗？ 怎么跑到第五就到顶了呢？那这两个又是什么呢？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这是大诫命。主耶稣给我们除了大使命以外，还有大诫命，就是爱神爱人。我们爱神的结果就是我们羡慕神，我们渴望跟随他，我们希望我们像他那样子。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达到了前进的境界，这是我们爱神的结果。但是到这里我们不能停住，也不可能停住，因为假如我们有足够的前进的话，我们外部是没有可能不表现出来的，那就是爱人了。所以下面那两节就是说是爱人。所以从内心的修，内修来说，到了前进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了，但是还需要有外部的表现出来。这就是下面两节的，要有爱弟兄的心，还有爱众人的心。爱弟兄的心就是我们教会现在经常说的，今天主日学也讲过，就是要同心合一，彼此建造。爱众人的心就是传福音。为什么？因为我们爱弟兄的心就是爱主内的弟兄姐妹的。那主内弟兄姐妹之外的众人，就是很多是不是信主的，是福音朋友。我们对他最大的爱表现在哪里？就是把福音传给他。所以爱弟兄的心是我们要去传福音。那好了，把这七个的属性简单的讲完以后，我们来再来看看我们教会现在最需要在哪方面做一些改进呢？那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是在忍耐还有爱弟兄的心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这两方面是互为表里，互为因果啊。有时候因为我们缺乏忍耐，所以我们对爱弟兄呢，有时候做起来觉得做得不是很好。反过来，因为我们爱弟兄爱得不够，又缺少了一些的忍耐，所以它是两个是相联系的。那我们如何去解决呢？第一个就是理解。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弟兄应该做些什么，他没有做，或者说他不应该做的，他这样做了，他伤害到我了。那但是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有没有有一些理由我是不知道的呢？我来了这里一年多，我也学到了一个功课，我自己呢也犯了一个错误。我出来侍奉的时候呢，我到了，我有时候需要一些东西，就是有一个弟兄负责的。但是到了那一天呢，还有十几二十分钟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没有准备好。结果我手忙脚乱，我就自己去弄了。后来见到他，我就很不高兴，我说你为什么不准时把它完成？那这个弟兄脾气很好，他笑一笑，他没说的。然后过了一阵子，又过了两三个星期，我搞明白了，他为什么没有及时的完成呢？那是因为他在等一件事发生，他才能可以做。而他等的这个呢，又的他的上游就是这件事情也必须等另外一件事做完，那件事才能做。而那个是我负责的，我因为把那个事情拖了，所以下面的就要拖，结果轮到他，他也拖，结果我就自己就害了自己。这就是理解。我觉得他做的不对，实际上是有原因的。我假如我不去了解，我就误会了这个弟兄。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就要 去把情况给搞清楚，就是这就是知道这个弟兄或者他有他的难处，或者他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等等，这是理解。那假如肯定是他这都不好了，这个已经是100%了，板上钉钉了，这个弟兄做的不错，这个姐妹这个弟兄做错了，或者这个姐妹做错了，那我怎么办呢？就要原谅，原谅我们的弟兄，原谅我们的姐妹，这是神的命令，我们必须去原谅他。那假如我觉得别的还行，这件事情很难原谅，这怎么会这样的呢？就是这个事情不能原谅，我过不了。孔子说士可忍孰不可忍，我真的过不了，我受不了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想今天我们讲的咯，神的性情。这是必须，我们假如我们想跟神的性情有份，这是我们必须做的。假如我真的过不了，那么我要告诉我自己，我跟神的性情是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我必须原谅我的弟兄。好，那除了这个以外的，我们教会还有什么要提高的呢？那就是传福音。我们教会有去传福音，也有些我们有一些小组，有个别的人去传福音很热心，但是我们教会作为整体，作为一个 team 配合的很好去传福音，我们在这方面是还是可以提高的，我们还应该去想方面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所以我们门徒训练希望，我们计划就是我们门训差不多完的时候，我们就要推出一个个人布道训练啊等等，我们作为整个教会要出去传福音。但是这个我们要先把前一两步要把这个基础打稳了。那这里刚才第八节我还用了吕振中的译本，实际上刚才大家念英文的时候也念到了，就是第八节说的这几样啊，它是增多的。因为我们若有了几样，而且这几样是增多着，就会使我们认识我们的主，不会不结果子了。这增多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几个属性在我们身上是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的。好，第十节，刚才讲了九节，第十节他就说殷勤，殷勤实际上是重复第五节的，而行这几样实际上是重复第八节的。第八节说有这几样，这里说行这几样，实际上再一次强调它的重要性。第十一节说你这样做的时候就丰丰富富，这是什么？就是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会很热烈的欢迎我们。大家知道司提反他殉道的时候，他抬头望天，他看见主耶稣 站在那里。主耶稣不是坐在神的右边的吗？为什么站在那里？是主耶稣欢迎他回去，他得到了丰丰富富的，这样能进入神的国。那好，还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说到那个香水吗？我说我一直在找一种男的女的都合用的口碑又很好的香水。实际上我是挑战你们，我知道答案，我知道这什么样的香水。这种香水就叫做耶稣。当我们的身，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的时候，结果是如何？我们的身上就会发出一种基督的馨香。这种基督的馨香，它有多种的果水果的香味， 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当我们身上发出这样的馨香的时候，我们周遭的人会注意得到，他会觉得有点好奇，他会来接近我们，想看看怎么回事。这个时候我们再把福音传给他，就水到渠成。而这种的香气，这种的香水，不是能够用钱买的，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也不是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可以向神求这种的香水，求他赐给我们基督的馨香。我们求的方法就是刚才讲的这七样东西。我们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我们要一直不断地提醒我们自己，一直不断地注意在这几方面，我们兼顾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更讨神的喜悦，也让神把基督的馨香赐给我们。不但是我们个人，我们作为整个教会也这样做，这样基督的馨香就会充满着我们的教会。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在这个地方做见证，就更有力量，这也更符合神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感谢你，你把生命和前进所需要的一切都赐给了我们。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都有能力把这七样都能够做好。求主就赐给我们力量，更多的在这方面注意去努力，让我们能够在多方面都能够增强我们自己，让我们更得主你的喜悦，也让我们身上都能够发出基督的馨香，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主就求你保守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能够更加的彼此相爱，更加的互相理解，一起成为一个团队出来传福音，成为本地的金灯台。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